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在上集就是已经有重新定义了一个关于最爱电影，我们最后总结出来就是我们会很不理智的爱着这些电影。
对，
所以今天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不理智爱着的电影片单。
没错，那如果大家没有去听上一集的话，我建议还是可以先就是从上集再听到下集，因为我们在上集的时候有先稍微复习了一下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曾经有聊过的电影里面有哪些是我们的最爱电影。
嗯，
对，然后有再介绍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上分享过的片单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片单其实我也蛮期待的，因为老实说上一集我觉得你分享的电影我好像真的很少听你聊过，虽然 我不会惊讶，
嗯，
但是我觉得最爱电影好像是我们很少在节目上就是随口会脱口而出的东西这样子。
嗯，就我们并没有以这个电影去形塑我们的个性啦。
嗯，
所以你很少会说到就是说哎、欸，我喜欢这部电影，我就好像代表了某一部分的个性这样子。
对、
嗯、
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刚录完第一节的时候就有聊说，其实我自己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很困惑，因为我本来有想到很多部片是我个人认为它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我也觉得它拍摄的可能就是感性跟理性的层面上都非常优秀，可是我就是说不出口它是我的最爱。可是好像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走不到那下一步。
怎么办，我们竟然利用最爱电影去悟出一些我们可能对于爱情的想象。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缘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我跟哪一部片在最适合的时间相遇了、嗯、所以它就不小心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影响我很深远的作品。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出这些片，但只能说他们可能就代表了一些我们的特质吧，
算是我们的碎片啦。
对对对对对、嗯、那上一集我介绍了蛮多部都是跟小说有关，就是都是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我接下来要再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它严格来说其实也算它是根据算是传记改编的。那它在描写的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济慈的故事。
嗯，
这部电影叫做《璀璨情诗》，然后也有人翻成什么明亮的星，因为它的片名叫做 Bright Star。 然后这部电影呢，就像我 上一集有讲过，就是很多时候我最爱的电影它都是一个传送门，就是你一旦爱上某一个电影之后，你就会开始疯狂的去看可能那个导演或是那个主演演过的所有东西。然后《璀璨情诗》它的男主角呢是 Ben Whishaw，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007的话，他在里面是饰演一个叫 Q 的角色，应该是 Q 吧、嗯、对。然后反正他也有演那个派丁顿熊的配音这样、嗯、反正他是一个英国很有名的演员。然后我就是看完那部片之后我整个迷他迷到一个不行，然后也是在爱上他之后我突然惊觉我是不是对 gay 演员都很有就是我很容易爱上就是同志的演员，就我
只能说他们演技非常的好啊。
对，而且可能是 Ben Whishaw 特别有这样的特质，他就是有很强烈的那种阴性的魅力。
嗯，
对，反正济慈这个诗人呢，我先来讲一下他的生平好了，就简单讲，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可以说是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25岁就过世了。然后呢，他在他短短的生命中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作品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响。那好的回响可能是他的好朋友说哎、嗯欸，你真的写得很棒，可是没有任何的回响是可以溅起水花以至于让他的诗集被卖出去的。所以他一直都活得很不快乐，然后他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一定是哪里做得不好，所以他的诗才没有人喜欢这样子。然后他在他人生中有两段比较重要的恋爱，那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就是截取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恋爱对象，然后 Bright Star 是他其中一首诗的名字。那后来他是把这首诗献给这个女生，所以就是特别用这个当标题，就表示说就他们之间的爱恋是非常的隽永这样子。
嗯，
那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其实也不是我平常会喜欢的套路，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的故事，所以它不可能非常梦幻。然后再加上济慈他家里就是没有那么有钱，然后身体也不好，所以他最后是病死在意大利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跟自己爱的人也没办法在一起。可是我觉得《璀璨情诗》他最棒的就是他不只让你看到济慈的人生，我觉得他对于不喜欢诗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女主角呢她很特别，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时尚的女生，就是她会自己做自己的衣服、嗯、然后她的衣服都非常的花枝招展，然后身边的人都不太理解她。像电影里面甚至有一个角色是 是纪慈的好朋友，每次都会一直疯狂的嘲笑他，觉得他很肤浅，觉得他很怪。但是这个女生她就是很坚持，就是她喜欢做自己的衣服，而且她甚至可以靠这个赚钱，所以她就很坚持做她自己。那她认识纪慈的时候，她其实不太懂诗是怎么一回事，她很喜欢艺术，可是她读不懂诗。所以当她开始对纪慈这个人感兴趣的时候，她就开始面对到说她想要了解诗，可她不知道从何下手。然后她开始跟纪慈说，哎，就是希望你可以教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透过他想要学诗的这个心意，他们两个又 越靠越近，然后渐渐了解彼此的不同以及他们相同之处。所以我觉得女主角她有点像是每一个对诗有兴趣可是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人的一个共同发生体这样子。然后纪慈就会跟他分享说，其实我可能没办法教导你诗要怎么欣赏，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感受。
嗯，
然后你可以看着他们慢慢陷入爱河，然后女主角慢慢的了解就是纪慈的诗吸引人之处到底在哪里，然后还有纪慈为什么他虽然这么悲剧，可他写出来的诗却那么的美好。就他们的爱恋其实是非常让人难过，他们每一次相聚都加深了这个爱情的悲剧性。因为纪慈跟那个女主角 Fanny 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段爱情不可能走到哪里去，因为第一个纪慈身体很差，他没有钱，他不可能结婚，因为他结婚他没办法给他的老婆就是一个家这样子。但是尽管女主角 Fanny 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行，可他还是想要跟他谈恋爱，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在往一个悲剧走。所以最后的死亡仿佛好像是给这个爱情一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救赎。
嗯，
对。然后其实看完整部片你会觉得真的很悲痛，可是我当时看完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可不可以再从头看一次。
嗯，
就是我真的太喜欢电影里面描写他们的感情是那种非常的隐晦，然后他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是充满快乐，可是痛苦是并存的，因为他们知道也许见完这一次面，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我们还能不能够再共享好时光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他们反而会更去珍惜那个相处的当下。
嗯，
因为我前阵才看到一个影片，他就在解释说为什么人一生还是要谈几场注定会失败的恋爱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对于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人来说，看这种主题确实是有点沉重，可是我觉得或许是真的啦。就是你如果永远没有踏出那一步，你永远没有去感受就是什么样子是他虽然注定会失败，可是你在当下那个体验美好的感觉是很真实的这一种关系的话，那你不会知道什么样子的东西对你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是那么排斥就是注定是悲剧或是注定是分手的恋爱，因为我好像有看到你看的那个影片的标题，我一直不敢点下去。
Oh、天哪YouTube 都狂推我们一些一样东西。
对，然后 我真的觉得这其实有一点关联，就是璀璨情诗他在讲的其实不是一个快乐的结局，可是你看完之后你仍然会相信爱这件事情。因为纪慈就是因为有他爱人这个过程，他才写出那么多美好的诗，然后也因为他爱上了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也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的道路吧，就是他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做爱人的快乐跟痛苦。因为他原本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跟家人的小世界，然后就是跟自己的缝纫创作为伍这样子。那其实根据史实，就是在纪慈过世之后，其实他们两个都非常年轻，纪慈才25岁，这个女生她6年都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讲是非常惊人的，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她可能17、18岁就结婚，但她居然6年都没有嫁娶，然后她是后来她才就是跟别人结婚生了3个小孩，比纪慈多活了40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很想哭，就觉得他们虽然相识的时间很短暂，但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定是有非常强烈的影响力的。而且我觉得很唏嘘的就是纪慈一死之后，他的诗歌就受到非常庞大的欢迎。
哇，这真的是当时艺术家很常会遇到的，真的算悲歌啦。
对，
嗯，
所以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看。然后如果你是 Ben Whishaw 的粉丝的话，我真的是极推，就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就是对于那种有很多阴性特质的男生就特别着迷的话，一定要看。对，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就我因为我大概是上个礼拜才复习的，我复习完之后我就想说，对，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爱他，我真的好爱他哦。对，
嗯，
所以以上推荐给大家。
好，那我就接续这个情绪再分享一部我真的很喜欢的电影，就是《霸王别姬》。其实这部我们提过很多次了啦，但是我最终还是就是让他入选在我最爱的片单里面。我觉得决定因素真的是我太喜欢他整个描述大时代背景，再加上就是人物之间爱恨情仇，然后很细腻的去刻画他们每个人的生长背景，跟就是每一个细微的转变所带来就是背后牵引出来的一些后续的原因跟结果的这一整串，就是 好细腻的安排跟很丝丝入扣，每一个未来发生的事情都跟他过去可能做过的事情是有相关性的，然后这个很完整的故事跟很完整的去述说一个国家的兴衰史的这种方式让我就是很着迷。
我第一次看《霸王别姬》的时候是在很小一只智慧型手机，那时候我才国三吧，
嗯，
然后也是不知道在哪里找到的，然后反正我就是在一个 没有人在家的下午看完。我觉得对于一个国中生来讲，我觉得真的好冲击，
嗯，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就像我讲的，它是一个已知的悲剧，
对，
但是你还是想要看，然后看完之后你又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自己，可是我们再重看一遍吧，嗯，就是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也是就是从这部电影然后让我认识张国荣，让我想要看更多张国荣的作品的一个非常我算是很有代表性的电影啦，
嗯，
然后跟没看过的人分享一下《霸王别姬》的故事。他就是在讲在中国民俗戏曲这方面的记忆，就是从以前就是会是让小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会送到一个集中的剧团去学习这样子。那男主角陈蝶衣呢，他就是在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面的人养不起他，所以就把他卖给了那个记忆团的人，他就开始在里面很辛苦的就是学习一些记忆这样。那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就是在里面也学习很久的大师兄，然后就跟大师兄之间就是产生了一些亦敌亦友的关系。那最后就是他跟大师兄变成一个很好的表演搭档。那陈蝶衣他自己本身在这一部戏里面的角色定位就是他是演戏曲角色里面的女生的角色，这样就是在以前的社会环境之下演戏的人必须要是男生，所以他们就会有男生去饰演很多不同性别气质的角色。然后他自己本身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女性气质比较明显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他也算是在那个时候很隐晦的去表达他对大师兄的很多爱恋这样。所以整个故事其实就是从他如何加入剧团，然后他如何发现自己对大师兄的一些爱恋，然后以及他如何面对就是师兄之后还是会碰到结婚生子的问题，那他如何去调适自己的心情。但除了这一段非常细腻的个人感情之外，又有很多大时代的悲歌在进行中。整个过程其实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一定知道它就是个悲剧，可是它又是一个很美的悲剧，
嗯，
所以我觉得人就是有时候蛮犯贱的，你明明就知道你看你可能会看了一个你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很抑郁的东西，可是又因为它拍得太有诗意，你就会真的非常的沉迷于其中。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推荐最爱的时候，虽然上一集其实也推荐过很多结局是皆大欢喜是快乐的，可是我觉得这些电影里面它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悲伤的成分。就我觉得有时候悲剧它带出来的美是亘古不变的嘛，就是你会不管在什么时期看，就是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电影是国中，可是并不会因为我年纪小它对我的冲击就比较少，那反而是我每次再去回想的时候它的那个美是不会消散的。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其实是喜欢看悲剧的，是虽然我们生活中我们也许想要一直快乐，可是有时候你在看艺术作品的时候悲剧可能会带给你比较多情绪上的震撼，或是让你对这个东西很着迷这样。但是老实说啦，我自己不太敢再重看《霸王别姬》。
我看了很多次，
真的哦。
嗯，
那你觉得长大后再看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感受？
就还是很难过啊，可是我还是很愿意再看。
嗯，果然就是最爱啦。
对
好了，我接下来就转换一下气氛，真的是推荐给大家一个合家观赏，如果你家里有6岁的小弟弟小妹妹的话也是可以看的，就是我最爱的动画《魔法奇缘》。那我先跟大家一个就是背景介绍好了，我是一个小时候没有什么在看电视的人，所以我对于迪士尼的动画没有什么接触，像公主系列的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小时候有看过这样。然后是直到高中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在跟朋友聊就是公主系列，然后就是说我都没看过，或者是那种只有去别人家才会看的，然后我朋友就说欸，就是现在刚好有魔法奇缘，因为我记得它上映的时间算是比较后期，因为魔法奇缘它就是融合 2D 3D 的特色嘛，我记得当时它是这样打广告的，所以我就看了。然后我觉得魔法奇缘它很吸引我的点就是它的歌非常好听，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音乐剧的人嘛，然后那个配音的 Mandy Moore 她声音很甜很甜很甜，然后真的就是我想象中的公主会有的嗓音，然后就是反正她从开篇的第一首歌然后到最后一首歌都好听要不行，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很推荐的，就是他的歌曲听了就让人朗朗上口，然后心情舒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的男主角很鲜活，就是他会有点让我想到迪士尼或是皮克斯比较后期的男主角，比较不会是那种很平面的，就是只是为了要救公主而存在的角色这样。像冰雪奇缘的阿克，
嗯，
就是他的存在是比较多面向的。然后像魔法奇缘的男主角尤金，我觉得就是 大家心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很多人心中应该都非常爱他吧，因为他就是玩世不恭，可是他其实又非常的坚贞然后深情，所以我觉得以王子系列来讲，虽然尤金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子，但是他是我最爱的就是男主角。
也许就是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王子，所以他才可以这么鲜明啊，因为阿克也是啊。
对对对对对，你抓到重点了，没错。因为我觉得就是迪士尼世界的王子有时候就有一点太笨，就是他们对于很多事情都太不了解，以至于好像女主角做任何一点事情就会把他们就是惊艳到炸掉这样子。可是因为尤金他其实是一个小偷，所以他什么事情没看过，但反而是他遇到乐佩这样子就是被关在高塔里面那么久的人，我觉得他们之间激荡出的火花很有趣。然后再来是魔法起源的动物都很可爱，所以我觉得这些元素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们的爱情蛮不拔辣的，所以我自己每次看我都觉得心情很好。然后它里面有带到一些母女的议题嘛，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就是描写说妈妈对你的爱，虽然她那个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妈妈，但我觉得她有点在暗喻就是那种有点直升机父母对女儿的掌控，所以我觉得这些面向全部加起来都让我，例如说每3到5年我都一定要重看一次，然后每次重看我都会觉得天哪，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动画这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我第一名的迪士尼的动画片这样。
所以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听出尤金也是具有一些职人的特质，因为他
是
专
业
小
偷。对，所以你下一步要介绍的是什么？
好，我下一个要介绍的也是比较合家观赏的啦，然后其实之前也介绍过，就是楚门的世界。然后我觉得楚门的世界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就很着迷，是因为我其实是长大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开始看这部电影，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惊讶到，第一个是它其实是很久之前的电影，可是它的故事剧情实在跟现在的社会太相符了，相符到就是我不敢相信原来以前的人就已经看这么远，然后可能想象得到未来的人就是会荒谬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然后因为我很喜欢金凯瑞，就是从他那时候演王牌天神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所以金凯瑞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让我觉得说，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我到底要把它当作是喜剧片还是剧情片来看，因为它其实应该是个剧情片，可是它又有很多金凯瑞带进去的有趣的喜剧元素，所以让它整部电影就是看起来其实是很轻松的。但如果你仔细去思考的话，会发现有很多可能层面上的意义，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说你要不要改变你用社群的一些方式啊，或者是你要不要改变你在看电视或者是看实境秀看戏剧的喜好，就是你要不要多做一些努力让这样子的未来不要成真，可是又蛮有趣的。对，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有的时候没事我无聊我就会去找片段来看。
你最喜欢的片段是哪里？
我很喜欢他发现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是被别人操控的时候的那些蛛丝马迹。
他发现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不小心转那个收音机？
对，那个很前面，但是中间有一段是他就是因为他发现有异状嘛，所以他就回到家，然后他想要试探他老婆，然后他就发现他仔细看那个相簿，就发现他老婆在每一张结婚照都就是 finger cross、
哦有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有趣哦，就是这些小编排都让我觉得很酷。然后他开始回想说就是以前他的生活有多少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有一点像是他从一个很天真的小孩，然后突然间什么东西在他脑中连接上，让他
打通任督二脉。
对对对，就是他被打通任督二脉。就其实我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像是功夫我也蛮爱的，就其实功夫也可以加入我的最爱片单，因为我很喜欢看功夫，就是周星驰他不是被暴打一顿嘛，然后他突然间打通任督二脉变成超强的功夫高手的时候，哇，那边我也超级爱。
而且因为我觉得楚门的世界它真的很好的地方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高中生，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分析出他想要讲的意图，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你觉得我什么都看过，那你看楚门的世界可能会再看出另外一层细思极恐的面向。那或者是如果你对社群很了解，你甚至会觉得他未卜先知。就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人来看都可以看出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厉害的电影他能做到的事情，就他雅俗共赏啦，我觉得。然后我刚刚想到金凯瑞，我就想问你对于那个王牌冤家有什么感觉？
我没看过王牌冤家。
因为我刚刚想到就是如果讲到最爱电影的话，我觉得一定有非常多人会说是王牌冤家。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氛围什么的都很有艺术性，然后他的故事也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你搞不好会喜欢。
我必须说我没看过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要看他。
哦，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想法，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是高中或是刚升大学，我当时看的时候的确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没有那么好懂
哦，
就是他的情节没有说很烧脑，但我觉得他传达出来的情绪或是 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不是国高中的我可以理解的，
嗯，
对，但是我觉得他的画面跟角色的形象来讲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艺术性很高，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喜欢金凯瑞的人就是搞不好都会把那个王牌冤家当做自己的你知道就神片供着这样。
而且我觉得金凯瑞我不知道他当年就是如何选中要演出楚门的世界啦，因为现在回去看他的一生包含他访谈啊或什么，我真的觉得他其实有点把自己活成楚门的样子，就是他其实看透了一切，但是他还是保有他那个角色应该要有的状态，嗯，就他只要在荧幕前面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进入一个他所为自己设定好的荧幕形象。
好细思极恐哦，
嗯，
但我觉得反过来说也可以说他很认真在玩这一场就是生而为人的游戏嘛。
嗯，
好，我下一步要推荐的怎么办，大家可能会笑出来，就是美国队长一。
你那时候跟我说有漫威电影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哪一部啊，
因为 我那时候跟你说有漫威我就想说你一定抓头想说到底哪一部可以上榜。
对啊，等一下，好，我们先来评测他有没有办法进入最爱电影。你看过几次？
我看过大概三次左右。
那你三次都是从头看到尾？
嗯，
然后是你主动去看的？
啊，第一次没有，因为就是我们家之前有一阵子疯看就是 X 战警系列跟漫威系列，
嗯，
所以大概是在那个我们疯看的时期我看到了美国队长一。
那你不理智的原因是因为克里斯伊凡很帅吗？
Yes。
OK， 好，那他有进入你的最爱片单的那个他有冲过平和。
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很喜欢美国队长，就虽然这好像也不是什么 hot take， 就是美国队长本来就很多人爱，但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美国队长的原因就是他非常的单纯，就是他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然后他的心灵很纯净，然后他会变得那么强大也是因为他要去保护人，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就是你知道美国至上主义所产出来的东西，但反正他是漫威，大家不用太认真。 我自己在看他的时候我会很难得的感受到一种很无私的英雄感，
嗯，
就有点像是我在看超人的时候有的感觉。好啦，其实我也很想把超人放上来，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超人看的不够多次。但
哪一个版本的超人？
就是亨利卡维尔的超人。
OK，
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亨利卡维尔演的超人，原因也是因为，好，我就两部放在一起讲好了。因为我觉得超人跟美国队长他们都是一种纯粹想要做好事，然后他们比较无私。我觉得就是当我在看英雄片的时候我喜欢看到这样子的英雄。克里斯伊凡他之前在演很多电影的时候其实都是演那种有点俏皮的男生，可是我真的在看美国队长一的时候我彻底感受到他完全把那样子的角色气质给摆脱掉了，就他真的是演出一种他的存在的使命就是要去拯救所有的人。然后第一集他有演到说他原本是一个非常瘦小的军人嘛，然后虽然我对于那个 CGI 的部分有点不满意，因为我觉得他把他的那个很瘦小的样子弄得有点尴尬尴尬的，
因为他头太大了，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 是长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但总之他后来就是什么加了那个什么肌肉变大的东西啊，然后他最后真的变了一个超级强壮的人之后，你完全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油腻腻的肌肉男，你会觉得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加强版的他。
应该是说美国队长他在还没有成为美国队长之前他其实那个救国的心就非常的浓厚，他爱国心很重，可是他的身材不允许他去展露他的爱国心。
对，
可是当他拥有匹配的身材以及就是他可以做到他雄心壮志的事情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是哇活对地方了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因为以往我们看到就是英雄可能本来从弱鸡然后得到超能力之后他可能会经历到一段时间是天哪，我有这么多能力我是要拿来干嘛，那如果是反派的话甚至想说，嗯，我这么多能力我先来就杀几个人看看这样。可是美国队长他不是这样，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真善美的代表。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发言非常的不理智，但是我在看美国队长的时候尤其是一的时候我每次都感动到很想哭。然后尤其是他最后就是执行任务，然后他要跟他喜欢的女生就是讲说我们的那个约会要就是改期了这样，然后我说天啊，怎么这么深情的男人，我真的不行。所以我那时候看完第一次之后我就爱这部片爱到一个爆炸。
职人特质，但很爱国。
他是爱国职人。
他的专业就是我爱国。我跟你说我前阵子才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一个片段，是因为美国队长其实有舞台剧，然后你知道舞台剧他们怎么弄那个变身吗？
怎么弄的？
他们真的找了两个演员来演。所以第一个会是比较矮小的演员，然后他进入那个变身器之后就会有一个比较高壮的演员出来这样。
哇，欸，老实说我觉得电影版应该要这样演，欸，
但我就想说 那他 casting 那个前面矮小的演员他怎么想啊？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以电影版来讲他前面的戏份也不少。
是没错，但是我相信 Chris Evans 应该蛮享受就是他 变得就是CGI 后的样子，然后最后很强大那个反差感吧。
对，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如果大家对于漫威不是那么喜欢就是很多打斗的话，我觉得搞不好可以尝试看看美国队长一，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喜欢美国队长一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很多文戏，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武戏
啊。我很喜欢耶、欸、
我就是因为这样我很愿意一直重看美国队长一，因为我个人没有很爱打斗，就是通常如果打的真的太多的时候我会开始有点想睡觉，所以我反而喜欢看英雄如何崛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影的第一集都最好看、嗯、因为他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组织怎么起来的，或是这群人他们怎么会变成什么复仇者联盟的。
而且你不觉得美国队长第一集他其实很认真在描述那个九头蛇的集团，但是后面他们没什么剧，
我们后来都是看到那群英雄在做事，然后九头蛇反正就他们就很坏。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我蛮想知道更多九头蛇的事情。
对啊、嗯、因为其实美国队长一他有点像是战争片，然后之后才变成英雄片。
对，
所以我个人是喜欢。然后像其实我自己本来也很想要把 X 战警系列放上来，可是因为我选不出哪一部我最爱、嗯、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就是 X 战警原本的系列，然后跟后来就是演年轻的系列我都很喜欢，是因为他蛮专注于强调说为什么这些变种人要造反、嗯、他不是只是 跟我们讲说哦，这群变种人他们很强，然后他们很坏，然后他们要对抗世界什么的。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带到就是这个世界对于边缘人很不友善、嗯、然后当你的边缘又很有力量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想要毁灭你。所以如果大家也不太喜欢就是太多打斗的话，我觉得搞不好可以去看 X 战警什么第一战那个系列的，我觉得也很赞，因为也是麦克法斯宾达演的。
欸，我很喜欢 X 战警第一战欸，因为我觉得你说对了，我喜欢看角色崛起的故事，嗯，或者是他如何成长的故事。因为其实如果是正主轴剧情的话，都是他们已经是一个完整体出来，他出现就是要拯救世界，他出现就是要用他有的能力，然后去就是大家团结合作打造那个英雄联盟的感觉。可是 X 战警就是他第一战是从他如何去找出这些具有特殊功能的人，然后让他们去意识到说其实你们对世界来说很重要、嗯、但是同时就是给他们这个任务跟这个压力的同时，又没有去很好的跟他们讲说但你们救的人是有意义被救的，也不能说很好的讲，而是他们自己慢慢在出任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人类的险恶之处，他们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嗯，然后最后才会造成某一些结果这样子。
对啊，哎，天啊，怎么这样想就觉得 X 战警真的好好看哦。
有那个我也蛮喜欢的，
而且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 X 战警里面万磁王跟 X 教授他们之间那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因为其实你在看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那两个演员真的很有魅力跟很会演，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完全不能说哪一方是绝对的正义，嗯，因为其实一方是有点看破红尘，然后一方是有点过度理想，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哪一个是真正的讨厌，或者是哪一个是真正的反派。我自己其实最近好了，我想要跟大家偷抱怨，我看了不可能的任务，就是最新的那一集，嗯，我自己其实很喜欢不可能的任务系列，但是我这一集没有看得很开心，就是因为我觉得反派太坏了，就是他的坏已经坏到没道理。然后我觉得当今天一部电影里面有绝对的善跟绝对的恶的时候，我不想看，因为我就觉得那我就是想要闭着眼睛看最后善有没有获胜。
那我这边也要逆风说一个 hot take。
说吧。
好紧张哦，因为也是 Tom Cruise 的电影，就是去年很红的那个独行侠，那个叫什么啊，那部电影叫什么
啊，捍卫战士。
对，捍卫战士独行侠那部电影，就是我其实看到中间的时候有一点觉得就是可不可以快转打斗的部分，因为他对于反派的描述好少哦，而且少到我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模拟训练吗？就对方是谁我不知道，然后为什么美国一定是正义的一方我也不知道，然后你们要拯救世界那世界受到什么好处我不知道。
我在看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感觉很像，嗯，然后我必须要说当时我看独行侠的时候，我一方面想说对了，我知道你超正义，就是会一方面觉得有一点老套，但一方面我又在那边大哭，我在戏院我哭到不行。
没有，那是因为有生死离别的镜头啊，
而且因为他有点带到就是那种师徒
啊、哦、对，
然后就是很容易被类亲情的东西感动到不行。
确实他那个煽情是做得到位的啦，
对，
只是就是他们因为他那部电影其实我知道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那个打斗画面并不是他本就是这那部电影的想要着重在就是有剧情的地方嘛，因为重点还是在他们说那个驾驶那个战斗机有多厉害，可以多低，然后什么几 G 几 G 这样子嘛，就确实看得蛮爽的。可是我就会想说他们出这个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任务到底为了什么。
对，我觉得是你要说服我 这件事情为什么合理。嗯，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自我说服想说啊，反正就是很坏，我们就是要打倒。可是当今天我已经就是有点不够买单的时候，剧情的很多漏洞都会浮现出来。嗯，对，就假如说像是那个英雄片的话，有的时候我就是会想说反正就是你知道 外星生物他们超坏，他们要毁灭地球，所以我们一定要站起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实讲这种动作片系列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但是像是不可能的任务，老实说我觉得前面几集也有可能会到我的最爱片单，就是如果有人要找我一起去看的话，我肯定会就很开心的去看。因为我个人觉得像007或是不可能的任务系列，它最吸引我的永远都是团队之间的干话，嗯，然后跟在很紧急之中的幽默，反而不是要英雄救美或是拯救全世界。
那你不是应该也要很喜欢玩命关头吗？
可是因为我个人对于飞车本身，
哦，你们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
对对对，因为像我有时候看电影我都想说，哎，这个飞车如果剪掉的话这部片就完美了、
啊、竟然到这种程度。
就是我对于飞车的忍受力蛮低的。
OK，
对，所以我觉得玩命关头，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任何一部玩命关头的电影，嗯，那之前有听众跟我说第五集一定要看，所以我之后可能会先从第五集下手这样。嗯，对对对，哇天啊，刚刚从美国队长扯这么多。
好，那我们拉回来。所以你最爱的电影里面有一部是英雄相关的吗？
对，
那我最爱的电影里面也有一部是跟英雄有一点关系，是康斯坦丁驱魔神探。
哦，等一下，阿汤哥，不是阿汤哥，
基努里维
演的那个角色是英雄吗？
他其实是 DC 宇宙的一个角色，然后他算是好像他们有一个类别，就是他算英雄，可是他又不是真的英雄，
他很像反英雄吗？
对，类似，就是我其实没有仔细去钻研这个角色啦，我也没有去钻研他到底是哪里来的。我只能说就是我为什么会把他列入我的最爱片单，是因为我在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电影台在播，而且是那种什么好莱坞电影台，就是常会播一些 B 级片的电影台，然后我就看到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只记得我那时候看到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好可怕，就是因为它里面最刚开始的剧情就在演说由基努里维饰演的这个康斯坦丁驱魔神探呢，他为什么会被叫做驱魔神探，就是因为他看得到那个就是那些妖魔鬼怪嘛，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他看到之后呢，他就要去就是把他们驱赶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里面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妖魔鬼怪的画面，所以小时候我看到是觉得很冲击很可怕，可是我又被他的故事剧情着迷，就是我又很喜欢这种亦正亦邪亦正亦邪，然后他一下子啊，好了，还有一个重点，基努里维太帅了。
永远都逃不了就是很有魅力的演员。
没错，他太帅，然后还有他的，我觉得他的剧情并没有在灌水，他也没有要弄一个很烂的大 boss， 然后只是为了让男主角去就是把他击溃，然后好像就拯救了全世界这样，没有，他是一个全人类的危机。因为他就在讲说就是康斯坦丁呢，他接收到一个任务是说撒旦之子要复活在地球，所以他会造成就是全人类的灭亡之类的事情，所以他就要负责阻止这件事，然后同时间他又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说事情不是只有撒旦之子要降临这么简单而已，还有一些就是在原本应该属于正义阵营的人，但竟然有人叛变了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然后就去调查，然后中间就是有很多关于譬如说西方观落英之类的剧情，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
所以他是人神之战吗？
可以算是。
那我想知道就是他们的打斗是怎么样的打法？
他也有很激烈的打斗啊，就也有飞来飞去，然后因为毕竟是神跟人嘛，所以就是神总是会有些怪力，他可能只是轻轻这样揍一拳，然后人就会飞很远这样。嗯，对，然后以当时的特效跟拍摄手法来讲，我觉得做得非常到位。
因为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英雄片嘛，那你觉得如果要简单讲，你觉得这部片它最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它的剧情很严密的编排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非看不可？
基努里维很帅。
OK 啊，这可以说服得了我，因为基努里维早期那个造型完全就是我的菜，
真的就是哦，真的很帅。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可以满足你对这算神话故事吗，或者是有点神幻故事的幻想啦。
因为前阵子我刚好在看一个影集，我还没看完，就是那个睡魔，然后刚好里面有驱魔神探 的角色这样子。
oh, okay.
然后我当时的确就是突然想到说，哎，我还没有看就是基努里维这一部，然后我有看到很多人讲说，就是虽然很多可能算是基努里维的不能说黑粉啊，但可能就觉得他演技不好的人就会说，哦，就是他演戏都一个套路啊什么的，然后很多他的粉丝都说，可是至少他把他最擅长的那个套路演到极致。嗯，就是他就是很适合演这种很有魅力的动作片。 好，那我接下来要来讲我的最后一部。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想这个清单的时候，我很惊讶它是唯一一部亚洲片，因为其实我当时就想说，哎，有没有就是一些亚洲区的片是我很爱的，但是这部真的是第一个就是冲到我脑门的，就是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
我没看过，但是听说非常好看。
我觉得他的小说跟他的电影都很好看。
哦，他是小说改编的。
嗯，然后我自己其实同样的就是老调重弹，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看悲伤的故事，但是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他就是悲伤的极致，就有点像是我之前讲简爱的故事吧，因为简爱他其实就是人生一直很多舛，然后我觉得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因为松子小时候并不是过着很悲惨的童年，可是当发生了一些些不对劲的事情之后，他的人生好像仿佛开了一个很恐怖的外挂，就开始可能家庭有一些状况，然后开始爱错人，然后这个爱错人的回路就是变得非常的恐怖。因为当他遇到了一个开始不把他当人看的男生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慢慢失去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然后他开始想要从男人身上得到肯定，可是当他越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就一直遇到真的不把他当人看的人。所以你会一直就是看到松子如何慢慢的沉沦沉沦沉沦沉沦，可是他又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这个是很渴望爱的人这样。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电影的部分是他用很多歌舞，然后还有超级鲜艳，然后还有超级快乐的意象去表现这个悲剧，所以就是悲上加悲。可是他反而会有点中和，就是好像这个东西很悲惨，你就应该要看到这个人就是在路边大哭啊什么的，就我觉得他透过这样有点讽刺的意象，反而把这个故事衬托得很好。然后你可以一边好奇一边又很痛苦的看到底为什么松子会变成他最后那个模样，然后你同时又会就是真的感到很难过，因为其实松子他想要的东西不多，他就是想要被爱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对于非常有趣的爱情故事是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一定要看。然后小说的话我也很推荐，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看为什么一个，因为松子他原本也是在做着就是非常平凡的工作，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作者很厉害，他是可以让你看到松子从一个平凡的小孩，平凡的上班族，然后最后慢慢慢慢慢，他只是可能有的时候想要做一点什么好事，但是可能不小心走歪了一点点，然后这个一点点的歪歪歪就歪到一个极致这样子。所以喜欢这样类型的故事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一定要看这部电影。
好，既然你最后一部选择亚洲，那我最后一部也来分享一个我最喜欢的台湾电影好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有进入最爱片单的台湾电影就是听说。
我爱听说。
对，我现在就是刚刚在听你讲松子的一生的时候，我在想说他其实本质上应该还算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算算算，
就是松子在追寻爱情的过程。
对
对，那我就想到就是其实我觉得亚洲电影很擅长去把很小的事情然后讲得很大，然后听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是男主角女主角然后某次偶然在游泳池里面遇到，然后因为女主角的姐姐是听障人士，所以男主角就开始因为也会有手语，所以他就用手语跟女主角沟通，他们两个就开始建立起友谊的关系，然后彼此就是发现一些生活中可爱之处之后，然后最后就是谈恋爱这样子，然后最后在结局有一个小惊喜让整个故事变得很完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相恋的故事，可是因为它一些很特别关于就是亚洲人很特殊的很替别人着想的这个特质，才让这个故事变得很特别很可爱这样子。
你想要听说就让我想到那个时期应该是我最爱彭于晏的时期。
嗯，
因为我当时就是有写一个部落格，然后我那时候看完翻滚吧阿信，我是就全身就是热血到不行，然后我还就是写了一整篇部落格，然后想要说服我身边所有的国中同学去看翻滚吧阿信。因为我觉得当时有很多部国片他们都就是拍出那种很纯粹，因为尤其是因为翻滚吧阿信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嘛，所以就是好像把一个职人的生活真的拍得非常的可爱热血，然后又有一点点改编，因为他在里面也加了一点就是恋爱的元素，然后导致那一阵子我们全家真的很常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当时看了很多部国片我也都非常喜欢，像就是你这样一讲我就想到我很喜欢那个志气，就是演拔河队的，我当时还在电影院就是哭到不行这样子。就我就很喜欢看这种大家为了一个目标，他可能不是救国或是救世界，但是对于那一群人来说那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全世界，我喜欢看这样子的故事。那近期其实也看到很多，但是就偏悲伤，
是不是职人精神又跑出来了？
对。所以我不知道有时候在聊最爱片单的时候就会不小心冒出其他我也很喜欢的片。
嗯，
对，
没错。
哇，所以今天其实也推荐了有没有八部电影啊，
也是我觉得在聊的过程中会让我突然想到说，哎，这一部也可以加入我的最爱清单，那一部也可以加入我的最爱清单，
对，而且也会突然让我觉得哦，有很多部片很久没复习了，
嗯，
然后又突然很好奇，就是到底大家的最爱片单是什么，因为我很想就是到处去问我朋友说，如果要分享你的最爱片单的话会是什么，但我很肯定就是很多人应该会说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嗯，
因为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从那么多电影里面找出最爱的话，我觉得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没错，
对啊，所以就跟上集一样，如果大家听完你有很想要分享的欲望的话，你可以就是在社群分享给我们，或是可以到 Spotify 留言给我们，
对，那如果你对于这个最爱片单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故事可以融合进去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点选 bio 的连结去做听众表单的填写，
对，那我们最近也有开启我们全新的会员方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我们分享更多每个月的片单啊书单的话，那也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看加入会员的详细资讯，
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